正道的题目是试炼中得着生命冠冕，请。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刚刚习建执事说到他叫 James， 我也是 James， 但他没发觉我今天讲到的经文雅各书也是叫 James。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有三个 James 在主日当中与大家分享，而是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雅各书他一个强烈的主题就跳出来抓住我的心，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雅各对我们的强烈的劝勉。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活在试炼当中，用这句话来做我们的开头，会不会有些人现在同意呢？或是觉得有些困惑，觉得说生活其实目前也还过得去，试炼不是只是发生在一些特殊的人的生活当中吗？或是有些人可能认同，他说现在自己的生活在被大环境给影响，而导致了有些艰苦的生活方式，最后可能有些人认为说试炼不过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嘛，靠着本能按部就班的也能够安然度过，小事一件不足挂齿。但是是如此吗？我们从雅各书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书一开头在一章二节就用一个这样子的作为一个强烈的劝导为起头，说弟兄们，这边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大喜乐。所以雅各这封书信他写作的方式 很特别，他在第二章直接就进入了他所要劝导的强烈主题。跟一般书信不一样的是说，通常第一节可能是一个问安，第二节开始就进入到了感恩的事项，但是雅各这边却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说，我们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有圣经学者指出，这样子用这样子特别的方式跳过了感恩，进入强烈的劝导，代表说雅各从表示说他对信徒当中所出现的对于试炼的明白以及反应的问题是一个严谨严肃的态度，并且这个劝导不单单是一个严肃的态度，更是他这个对象是给当时所有的信徒团体的。因为我们在雅各书当中看到并没有任何特别指出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区分，而是在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一起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对于需要敏锐察验试炼的发生以及如何反应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个广度延伸在整个群体当中。所以我们从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书带我们进入怎么用从神的眼光这样的高度跟广度来看发生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百般试炼。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爱我们的天父，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宝贵的话语亲自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求你真的是使用孩子自己以及使用我们这网络的科技都成为你的管道，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圣灵现在是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不论是听的讲的我们就同门造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试炼中得着生命的冠冕，我想用三个主题来让大家明白雅各到底所要劝导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基督徒生活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知道说面对试炼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然后最后我们当胜过试炼以及试探之后我们得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试炼和试探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指出来说，基督徒所遭遇的试炼以及试探 不论是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下面，在一个文化的环境下面，或是在他们个人自身的生活情况下面，怎么来看呢？ 在生活的情况下面，当时许多信徒都是处于贫穷的情况。我们从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章九到十一节以及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边都提到说，当时的教会大多数的人都是属于贫穷的，并遭受到不受重视的一群人。那在文化的处境下呢？在文化的处境下，当时的信徒仍然遭受逼迫，并且当时渐渐富有的人，雅各并没有说这些富有的人是信主的人，或是甚至是当中已经信主的人，开始用自大的眼光欺压在当中那些的贫穷的人，那就是当时的文化。所以虽然贫穷和富裕造成当时主要基督徒在信靠神的信心上面的这样子的试炼，但雅各回到一章二节却用百般的试炼来作为一个开始，这表示雅各所关注的试炼不单单只是刚刚所说的特别的情况，而是雅各书这边要提到是说，整封雅各书信要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的文化下，在任何的处境下，都充满了对基督徒的各种试炼以及试探，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我知道这有很多试的字在当中，读起来有点绕舌，但是 highlight 起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这个投影片，可以明白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主题。换句话说，如果雅各书是写在今天，雅各书就不是针对新冠这个病毒的疫情来告诉我们的信徒说我们怎么经历这个特别的时刻。雅各书是用更广更高的层面告诉说，基督徒生活本来就充满着百般的试炼，只是刚好特殊的情况，刚好特别难的这样子的处境，基督徒经历了试炼以及试探当中，就更被显为明出来，更被显出来了，并且信心的问题也更显为雅各所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只是刚好在今天的这情况下，我们信心的试炼以及我们的反应被放大出来了。所以在雅各书，大家可能会发觉说，我怎么一直提试炼以及试探这两个字这样子来交替的使用呢？因为在雅各书当中，这一词其实它本意就是有试炼跟试探的两个意思。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我们一开始所读的是针对这个试炼这个词来做一个劝导，但是我们等一下在讲到的之后，我们会带入到说，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却带入到试炼背后的试探。所以试炼跟试探是一体两面的主题。试炼跟试探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说，在文化处境当中的基督徒遭遇了百般试炼，但是下面我们也遭遇了百般试探。是的，不是只有试炼而已，也有百般的试探。我举个例子来说，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刚好读到今日基督教的这个杂志这个月刊上面有一篇报道，它的主题它是英文的，我自己翻成中文叫做呼召要去宣教却停贷因为学生贷款。这个报道是讲到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位基督徒，他申请了向校园宣道会的这个宣教机构申请要去做一位被差派的宣教士，但是他的申请表却在这个情况下被拒绝了，因为他背负了一大笔的当初读大学的学生贷款。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他又必须艰难的要去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难找，所以对于他能够先还贷款再进入宣教为主做事，这个时间看似是长遥遥无期的一个日子。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提醒到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位弟兄在信心上遭受试炼是非常的困难，他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是活出想要依靠主服侍主的信心。但是这背后是不是也有试探呢？在背后是也有试探的，因为这个报道同样的反映出，他们做了一个调查，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在对于整个大学教育的期待，以及在对于为什么要去用学生贷款的这样整个一个概念下，都受到了试探。 希望这个网络上他们可以把这个打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清楚。透过2017年一个专门对于信仰以及文化这个统计调查机构所做出来的一个调查，就告诉我们说，有 69% 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大学的期待的前三项，这个认为是什么？就是可以增加个人经济富裕上的机会。反而这样的想法远远的超过了一般美国成人的，只有 55% 是这样子的认为。而非基督徒的回应只有 50% 是认为这是在第一项。基督徒跟当今社会的世人一样，前三名的回答通通都是预备专业的工作，增加个人经济富裕的机会，以及让自己在职场上更有竞争力。这选项当中三个最少人选择的，不论是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或是未信主的，都是学习如何在世界中带来影响，发展道德品格，以及最后一名的是支持灵命的成长。所以在同一篇报道，这位基督徒受到试炼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背后在大环境下，我们基督徒也经历了试探。所以有一间宣教机构，他在做反应，他就说，就是因为年轻的基督徒想要增加个人经济富裕的机会，预备专业的工作等等，导致基督徒愿意去申请更多的贷款，愿意付更多的学费，然后进入好的学校。相比较之下，以前的宣教士许多都是在不出名的基督教大学、便宜的大学毕业，然后就早早进入宣教的合场为主做工。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调查是针对美国年轻人要读大学，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心态，他们所遭遇的试炼以及试探的反应。但是对于我们北美的华人家长来讲，我反而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功课。因为 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可能是到18岁的时候才开始想这问题，但是我们华人的家长在长期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想着孩子的未来，以及在我们如何帮他们管理财务，能够支付学费上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是否倚靠神有信心的试炼，以及我们是否跟刚刚统计调查当中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也遭到了文化下的试探呢？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试探与试炼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样听起来，当我们查到我们的信心遭受到这样的试炼与试探了，是不是就表示我们的信心软弱的呢？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不够爱神了呢？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感到如此感到难过？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自责来做反应呢？当然不是，雅各反而是告诉我们要以经历这些事情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章3到4节这边说，信心经历了试验就生忍耐。这表示生活中充满的这些试炼以及试探，是要一个基督徒去完全成熟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雅各在1章3到4节这边用的试验 test 一词，不是要当下验出一个结果，而是这边是一个过程的形容。在旧约74译本里面的这个试验这个词，是表示着一个炼金或是炼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很快自己的就下了一个定义，对自己的信心马上就跳入了一个定论，就说我们失败了，并不是。雅各今天在这篇书信当中，就是要我们看到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要喜乐，因为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雅各不是要我们在这当中测出我们是不是失败了，也不是神在当下要对我们打一个成绩，或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处境下跟别人比较谁比较优秀，谁比较有信心，这都不是的。而是要不断透过这样的试验，不断炼金的过程，如同炼金跟炼银一样，将我们生命的杂质 不断的被烧尽，经过磨练能够发出与神心意相称的光彩来。在磨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忍耐，完全来保存我们的信心。这还不够，雅各继续在一章四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成全完全毫无欠缺的时候，雅各还向基督徒指向了一个美好的道路，就是我们等一下之后会来看到的。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试炼与试探下来做出反应，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我们是完全的，以及我们是有信心的。如同耶稣对门徒在马太福音五章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读到这边，大家可能觉得雅各的劝导，雅各所立的标准很高，但是雅各并没有把标准设立的很高，却没有给信徒劝导该如何可以去做。雅各书反而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当中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实用的 一封书信。我们接下来看我们面对试炼以及试探可以做出的两种反应。第一个是我们就是独求智慧以及得着智慧，就是今天经文当中跟我们讲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你们中间因为若有，所以这个太远，完了，我发觉我年纪大，我也看不到那个字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太久没有来主堂了，发觉没有抓到这个的距离。所以，什么是正确的面对试炼以及试探的态度呢？在经文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个比较，一个就是寻求智慧。另外一个就是心怀恶意。若是我们缺少智慧，雅各这样的写作说法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寻求智慧，我们都应该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经文当中智慧不是一个飘渺的思念而已，雅各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讲的智慧是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主题。雅各在他的信当中，书信当中引用了许多旧约的内容，而这智慧在旧约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甚至讲说旧约就是在告诉世人要有智慧。而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智慧的本身是从耶和华而来，而且智慧也在旧约当中赐给那些遵行耶和华话语的人，以及君王与他们同在。这些遵行耶和华话语的人，智慧就必与他们同在。在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就不全部念，但是我把重要的经文我讲出来，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箴言二章六节，耶和华赐人智慧，以及在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这边讲到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训诲。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说，在旧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智慧，但是我们今天进入到新约的时代，什么是神的智慧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着了呢？那其实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明白，透过耶稣基督一切的行为，智慧就应用出来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是神智慧的彰显以及智慧应用的榜样。我们要得着这个智慧，在我们今天当中，我们所要遵行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不是透过人的知识，我们要学习在圣经当中一切耶稣的话语，用耶稣所讲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也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知道耶稣而已，也不是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生活的方式要活在耶稣的教导底下。其中一个教导，上周张牧师的讲到教导有关祷告的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也跟今天说怎么求智慧是一样的。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而可以得着智慧的方式，就是来祷告，来寻求。但若是我们知道了却又不照着行，那我们就缺少在神面前得着这样的智慧。这智慧希望大家明白，是我们唯一能够胜过试炼以及试探的方式。如果我们缺少了这样的智慧，我们就在百般的试炼与试探生活当中是无法站立得住的，我们就变成了第二种反应的人，就是心怀恶意，得不着什么样的人。当基督徒不求从神而来的智慧，面对试探的另一个反应就是心存怀疑。我们心怀恶意，因为我们不能专一相信神，我们不将神从神来的智慧当作是一个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试探度过试炼与试探的主要条件，我们也就不能明白什么叫做走向生命的成全，走向毫无欠缺的一个终点。什么叫心怀恶意？心怀恶意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没有定见。在经文当中的形容就是好像在海上的波浪一样，被风而吹 而翻动。心怀恶意的人一直在试炼以及试探的生活当中打转，有时候信心在试炼下成功了很开心，有时候却觉得失败了也无所谓，因为没有定见也没有方向。在生活以及信仰当中，就用自身感觉看今天哪一个感觉比较强烈，我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反应，我的反应就被这社会文化给带着走。雅各书经文当中的基督徒就是让处境下的文化看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就被这样的风给吹向哪一边。我们刚刚提到的富裕的基督徒，在当时经济环境下有些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风气开始渐渐排斥以及欺压那些贫穷的。在一个讲话大声就有人听的文化下面，信徒开始用舌头攻击同样也是照着神形象所造的其他人，跟信徒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海中的浪被风吹翻腾，没有定向，而这个浪还是会逐渐越来越大，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浪就被这样子推上去了。我刚刚在讲到之前还特别问了之前是学航海的张牧师，确定这个 是没错的一个道理。大浪就是这些小浪，这个被风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给累积上去的。在自然的环境当中，2019年在科学这个期刊杂志有两位在澳洲的科学家发现说，从我们自然的观察当中都已经发现海面上的海浪是逐渐越来越大，所以在那时候2019的发表就说是破纪录的，整个取向海浪是越来越大。同时间也发表在海浪上吹的风速也在逐渐的增加。我就想到在自然界都是如此，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风越来越大，风速越来越快？而如果我们心怀不定，我们就如这个浪没有定向，到处来 翻腾。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当中许多是在家庭里面是做父母的，我们有孩子，在这情况我们要天天与孩子相处，我们与孩子互动，特别孩子还小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当我们在家里，我们基督徒家长，我们必须一起努力表现出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生活每一天试炼以及试探的方式。如果我们基督徒家长没有智慧，无法在信心上面能够得完全，能够对神的信心有完备，或是如果我们对于自己要倚靠神都心怀恶意的话，那年轻的孩子他们在这个阶段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雏形认识上面，很可能就是建立在这个被风翻腾的波浪之上。 我就想到我自己，有时候很疲惫，白天要工作，晚上要读神学院的课程，然后还要处理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家里里面的。所以我们固定九点孩子要去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要给他一个睡前的一个灵修读经的时间。但有时候我累了，超过九点多了，我就跟孩子说赶快睡觉，关灯睡觉了，不要再讲话了。反而是到床铺上安静的时候，忽然我的儿子就问我说，爸爸，我们的灵修呢？那时候我的信心就经历试验，因为我是认为孩子的生活规律，孩子们的成长是要透过准时的睡眠来达到的，还是我更看重的是说孩子的生命，我对神的信心说，只要有他的话语来寻求他的智慧，我的孩子一生都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年轻孩子的有很多的机会来表现出我们在对神的智慧寻求上是没有心怀恶意的。我们当中有些可能孩子已经大了，不在家里了，我们可能退休了，我们可能空巢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仍然在外面，仍然在这个社会种种混乱当中的情况下面，他们的信心也同样的在经历试炼以及试探。当他们打电话回家，我们如何帮他们能够度过，帮他们能够胜过这一切试验呢？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也能够生忍耐，能够在信心上面能够完全呢？而不是被文化带着走，最后可能去侍奉别的神，在神面前心怀恶意。所以今天这告诉我们，我们都一同要来到神面前求智慧，这是基督徒在试炼与试探下必须该做的，不然我们就被浪翻腾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试炼与试探后的一个结果。我今天的经文选在前面二章一到六节，然后后面是十二章到十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二节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关键，告诉我们雅各更进一步的带领基督徒走向试炼以及试探的一个结果。我们这是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的，并且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得着生命的冠冕。可能觉得有点还不习惯，前面讲到试炼，为什么后面就讲到试探了呢？因为试炼的最终结果，我们必须要先度过试探的这个陷阱。这个得着雅各所说的生命的冠冕的道路上，会有一个试探的陷阱。这陷阱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人的私欲当中发出来。我们在经文二章八节这边看到说，指出我们不要把这样的环境拆开来看，我们必须在我开始一讲到说，把试炼跟试探一体两面的同时来看。我们在外在的试炼，信心的试炼下，我们都必须查验这个内心的引诱可能会让我们掉入试探的这个试探当中。当我们基督徒遇到经济情况可能有些不安定的时候，当碰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不是减少我们个人的食衣奉献呢？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可能不想减少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开销跟支出。或是当我们因为不得用线上聚会，或甚至因为技术的一些问题，我们减短了我们的聚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因此而缩短我们一周当中我们预备心沉浸在神话语里面的时间呢？我们把多的事情用我们自己的私欲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陷入试探就是我们开始增加用人有限的方式跟眼光来回应外在这些对我们对神信心上所给下的试炼以及试探。但人的思念跟眼光都是跟着文化在变动的，我们的私欲也是在牵动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人的反应 来做一个回应的话，就像在经文当中所说的，弟兄们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另外在四章一节这边也说到，当我们用人的方式的时候， 那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的吗？所以当我们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都是我们想要我们私欲的方式 来解决。因此基督徒就彼此的埋怨自己的处境，因为没有忍耐的操练，并能够将荣耀跟感恩归于神，反而在埋怨当中表现出了也如同埋怨神的行为，因为我们不知觉的也埋怨了他所造的一切，我们埋怨了我们遭遇了这一切试炼，却不知道我们是跌入了试探当中。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分享他有一次坐一个国际跨国际的航班飞机，他很累，他只想要把椅背往后轻轻靠一下，然后一个休息。但是没想到他椅背才刚要倒下来要休息的时候，就有人重重的捶他的椅背一拳，然后他转头过去看，这个人就跟他说，你搞什么？那这传道人忽然火气当然也就上来了，想说这是我的权利，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激烈的辩争了几分钟。那这传道人就看到说，你明明旁边还有一个空位，你要不要移到旁边的空位，这样对我们两个人来讲都是方便，大家都可以舒服。没想到这个人马上回应说，我才不移动了，你要移你自己去移。哇，这个传道人感到马上肾上腺素就激上来了，马上想要跟空服员来这个以力俱增这件事情。然后可是他当下就说他先到洗手间洗个脸，让自己冷静一下。所以当他在洗手间的当中，忽然有个意念就来到他的心里，这个意念对他说，你再次与这个人沟通，不要用自己的思念或用你的权力来要求，客气的询问，你大不了就全身坐直，在全程当中以此效法基督。我想他在这边指出的是基督在许多试炼及试探下所做出的忍耐。所以这个传道人他真的就从洗手间出来，回去之后客气地问对方说，他是不是可以就将椅背往后面倒一点点就行了。虽然对方还是很冷漠的不看他，但是很奇妙的却意外的 点了点头。这个传道人形容他当下的感到神与他的同在，当下感受到他的生命与基督的作为是一个连结的奇妙体验。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到试炼有私欲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反应。但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也必须提出，我也在公开的一个视频当中看到，有一个出名的传道人，他却埋怨说他为什么不能搭私人飞机，他为什么去哪里都要用他很这个昂贵的私人包机来到处去布道，因为他在一般的民航飞机当中有人认出他要打扰他要请他祷告，有人不知道他需要休息，他要去下一个地方为主做大事，有人就是不知道他要安静与上帝在那边通话的时间在飞机上，所以他埋怨这些事情，所以他必须因着私欲，我必须讲，他说他必须要有一个私人的飞机，他必须这样子他才可以到处去工作，不能够搭一般民航的飞机。从这两个人当中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当下会做什么反应呢？当我们就像第二个传道人，当我们埋怨其他人的时候，当我们埋怨我们的处境而神所创造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向神埋怨，因为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特别是我们的人是按照神荣美形象所造的。所以这个 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明白人被试探，不能说我们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是一个陷阱，但是这却不是雅各要告诉我们胜过试炼与试探的一个结局。还好这不是我们的结局，因为从神而来，在经文当中已经说了，他是最好的，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试炼以及试探下，只要我们转向他，他也仍然不改变，要给我们上头最好的。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跨过试探的时候，在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这冠冕在当下是那些努力杰出的运动家，他们得到最后的荣誉，他们最后在他们艰困的这些比赛当中，他们持守下去，只有最后一个人他得着了这样子的荣誉冠冕。神要给我们的是更好，神不是只是要世上给我们一个拍拍背拍拍手说我们做得好而已，而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这边看到保罗说，凡较力竞争的，就像这些运动员，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朽坏的冠冕，我们要得的却是这不坏的冠冕。这不坏的冠冕就是那永生，这不坏的冠冕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一个，当完全被炼净，当我们信心完全被持守，我们可以与神一起同在的这样子的美好一个生命。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了要得着这样生命的冠冕而往前行，而献出我们百般的忍耐呢？我们倚靠神是不是也如同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这些见证人已经得着的，如同保罗，如同彼得，如同雅各，这些人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得着一样的冠冕呢？我们盼望我们在试炼以及试探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奖赏是好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甚至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奖赏我们才去做，这个奖赏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经历过这些试炼去试探完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完全不朽坏的奖赏它的美好。所以最后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透过雅各书这样的主题帮助我们说，我们要有智慧来面对试炼及试探，我们要发展出一个全备的信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领受呼召，在世上回应神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工作也不同，我们在的文化处境背景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经历百般的试炼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变的，是一样的，并且回应的方式也都只有一个，寻求智慧，并且我们都要一起得着一样的一个永远不毁坏的冠冕。所以最后应用在经文当中，我请大家给自己读说，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跟你的家人或是个人在祷告中思想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试炼以及试探是什么呢，并且我们在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信心成长。愿神的话语赐福给大家。